日宣讲神嘅话语系我哋好熟悉嘅汤牧师，佢今日讲题系你要听从。请汤牧师，
听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主耶稣，我哋你嘅众儿女嚟到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要向你乞恩。我哋求你咧喺呢个时候用你嘅宝血嚟到洁净我哋在座嘅每一位，为我哋每一个人做一个清洁嘅心、正直嘅灵。让每一个人隐藏在你自己的十字架的背后和宝血的当中，你的圣灵就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里面，运行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我们将以下的时刻交托给你，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随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们。我哋喺呢个资讯爆炸嘅年代呢，我哋每日呢都会听到好多好多大量嘅信息。但係有几多信息係我哋必须要听又唔能够缺少嘅呢？箴言第八章劝诫我哋要听从智慧嘅教训。上帝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律例同埋诫命。摩西所颁布嘅律例同埋诫命到今日一样仍然适用在你我的身上，永远没有过期。有一位神学家叫 Dr. Peter Master， 他在他一本书叫 God's Rules for Holiness 的当中，他强调当我们要理解摩西或者圣经里面的诫命的时候，特别是摩西的十诫的时候，我们有五个的元素我们要记住的。第一，这些诫命的本身是反映出上帝的属性和他的品格。第二，这些诫命在今日仍然保存有他全部的权柄，今日这些诫命仍然是有权柄的，仍然是有能力的。第三，这些诫命是要为那些信徒而设的。第四，这些诫命每一条都包含了一系列的罪行，上帝告诉我们，这些的罪行会使我们的生命枯干，甚至让我们生命进入一个灭亡的当中。第五，尽管这些诫命主要是用否定的形式表达，例如你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过这些命令是让那些人去遵行的时候，是与其遵行那些与这些诫命相反的美德，所以我们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是讲到摩西呼吁以色列人要来听，要听信，要听从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诫命是什么？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上帝，并且教导你的儿女去遵行上帝的诫命，让他们道路都不偏离，让他在上帝的诫命当中的祝福的当中，他们能够成长。今天早上上帝要我们来听，上帝要我们听受听信和听从上帝的诫命，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独一的上帝，并且爱人如己。不单止我们自己本身要遵行上帝的诫命，我们更加要教导儿女，教导后落下一代去遵从，以致我们都能够蒙上帝的赐福。今天我讲题是你要听从。整卷的生命记本身原来就是摩西的讲章。摩西先从历史，以色列的历史的前世叙述上帝的恩典，生命记的第一到第十一章。然后又依次列出成文的律法，十二到二十六章。然后又宣告祝福与咒诅，遵行律法的人就会得着上帝的祝福，不遵行的就会得到咒诅。27到28章。跟住而嚟就是摩西他自己的见证，就是著名的摩西之歌。最后由编者叙述 摩西离世嘅事作为全书嘅结束。申命记第六章四到到九节，犹太人称佢为肃穆 Shema， 原意系你要听，因为呢一段嘅经文一开始嘅时候就系以你要听作为开始。犹太人用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作为信经，常常加以背诵。特别嗰啲虔诚嘅犹太人，佢会按照字面嚟到遵行实行摩西嘅吩咐。佢哋每日朝头早，每日晚黑，佢都会读经两次。因为圣经咁样讲，你哋要躺下，要起来，都要谈论。当佢瞓低嘅时候，当佢起身嘅时候，佢哋都会读呢一段嘅经文。你要听，是这段经文的主旨。在马可福音12章29到30节记载，主耶稣为了使那些跟从耶稣的人明白信仰的核心和精义是什么的时候，他特别引用这一段的经文作为律法当中的最大的诫命，吩咐门徒来到遵守。直到今日，犹太人的会堂仍然将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文，作为一个重要的祷告文。这段经文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讲，第四节就是点出主题的句子。你要听，点出了整段经文的主旨。跟住就是五到九节，就是阐释解释第四节人听了之后应当有的回应是什么。所以要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从结构上面可以分做两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呼吁，第四节。第二个部分就是听到呼吁之后的回应，第五到第九节。第四节呼吁。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摩西在这里呼吁整个以色列民族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聚集，在这里要来到听。弟兄姊妹，听其实很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听的障碍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听不到的。人很喜欢听自己喜欢听的东西，是吗？喜欢听别人的恭维，喜欢听一些赞美的说话。赞美你的说话纵然是方言，赞你靓呢，90岁的时候你都觉得好开心。因为人除了有选择性失聪的毛病之外，我老婆成日说我有选择性失聪。这些呢其实是每个男人的特征来的。人除了有选择性的失聪之外，人亦都有一种防卫的机能。过分的选择性失聪或者防卫的机能，使人容易变成鸵鸟，使人不能够认识真正的自己或者面对真正的自己。人不能够面对真正的自我，不听得到忠言的逆耳，人就活在虚假的里面。人就活在虚假的当中，因而阻挡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成圣的功夫。生命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生命仍然不能够得着进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其实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包括了两个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在个字句的里面看到这个动作就是听。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这样的呼吁，用这种形式的呼吁，呼吁这些人群来到上帝的面前听，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陈述。在申命记的11章13到21节，民数记的五章37到41节，都是用这种形式去呼吁那些以色列人来到上帝面前听。这种形式其实也都应用在一些礼拜崇拜的移民的当中。 是在聚会之前的一种宣告。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华基堂崇拜，是吗？其实我们都用这种形式的、当你看下程序表啊，当备心那些音乐弹完之后，跟着个主席就弹出来，就讲宣召的经文，是吗？这个形式就是好像这里这样，大家来啊。你们既然来到华基堂这个聚会啦，摆低手机，不要再睇，不要再耷低头打睇手机啦，是吗？倾开偈的呢就不要再倾偈啦，是吗？而家呢大家瞓开觉的呢就要醒一醒啦，你们来，大家来听。在希伯来文听这个字呢有好多个含义的。第一重的含义就是听受，即是说听接收到所听的讯息，即是说呢广东话所讲的收到听到。但是希伯来文除了听受这种的听这个字有听受的意思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意义，就是听信。从理性上相信所听的是真的，是可信的。使徒保罗这样讲，他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换言之，亦都是我们听到所说的信息，我们理性上同意这些信息。其实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我们日日都听到很多信息的，是吗？叫你不要吃些什么，叫你吃些什么，其实有些信有些不信的，是吗？是吗？希伯来文所讲的听是有听信的意思。还有一层更深的层意，就是除了听受听信之外，还有一个含义，这个听是有听从的意思。意思就是顺从的意思，就是以行动来到回应所听的讯息。即是广东话所讲的听话。用广东话来讲呢，听是包括听到收到。听信啱听。跟住呢就是听话咁嘅意思。所以上帝要求以色列人是要听，可见听不是随随便便咁听，不是左耳入右耳出嗰种嘅听，是要留心嘅听，是要诚心咁嘅听，是要虚心咁样听，是要专心咁样听，同埋全心咁样听。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对上帝嘅话，我哋存住乜嘢嘅态度嚟到听呢？系存住左耳入右耳出嗰种藐视嘅态度啊，可有可无啊，亦系话我哋存住一个敬畏嘅心嚟到听。弟兄姊妹，教会一路所推动嘅嗰个读经运动，其实灵修运动系要大家去习惯听上帝嘅说话，睇上帝嘅说话，以至上帝嘅话可以摆喺我哋嘅心嘅里面。你要听系一个嘅呼吁，系上帝嘅呼吁。你要听系一个嘅劝导，系一个嘅期许，亦都系一个命令。呢一种嘅呼声一直不断嘅咁样发出，经过历世历代，经过每一个角落，经过每一个嘅心灵，继续上帝系向住佢嘅儿女，继续不厌其烦嘅咁样呼吁。你哋要嚟听，你要听，呢个系一个紧急嘅呼吁，因为上帝喺末世有重要嘅讯息要同我哋宣告，我哋必须要安静嘅听，因为喺末世或者现代嘅世代嘅里面有好多嘅危险，因为个世代邪恶系黑暗嘅，有好多嘅陷阱。如果我哋唔听上帝嘅讯息，我哋避嘅话，我哋就会跌咗落嗰啲咁陷阱嘅里面，以致我哋不能自拔。因为上帝嘅话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上帝嘅话系用嚟指引我哋走当走嘅路。上帝藉着佢嘅话话俾我哋听，话向左，话向右。上帝话俾我哋听边条系正路，我哋要行喺其中；边条系危险嘅路，我哋要逃避，唔好行。弟兄姊妹，我哋对上帝嘅话，对上帝嘅呼吁，你要听，我哋嘅回应系啲乜嘢？求主开通我哋嘅耳朵，使我哋能听，好似受教者一样。我讲喺第四节呢一段嘅经文嘅里面有两个嘅行动，除咗听之外，第二个系乜嘢？第二个行动就系信。 耶和华我哋嘅神系独一嘅主，耶和华我哋嘅神系独一嘅主，呢一个系一个信心嘅宣告。虽然喺呢段嘅经文嘅里面系冇信呢个字，但系却有信呢个嘅含义。正如我刚才所讲嘅，希伯来文听呢个字就包含咗听信、信靠同埋顺从嘅意思，系广东话所讲嘅啱听同埋听话嘅意思。要话我哋嘅神系独一嘅主，呢、这个经文原文呢只得四个字，四个字将佢砌埋，但系可以译到咁长。要话我们嘅神是独一嘅主，呢、这个四个字呢其实有唔同嘅译法嘅，有另一个译法就系、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独一嘅主。特别咁样译法就系强调我哋所信嘅上帝系独一嘅。是独一无二的，是绝对的。这个独一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个独一是只是表彰了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中心。是至尊无上，没有东西可以比美的。圣经这样记载，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命，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这样讲，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所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在这个信，这个是信仰的核心。在这个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主，这件事情上面，这个核心上面绝对没有妥协的地方，亦都没有退让的余地。记不记得很多年前的华南水灾，还记不记得？还记得呢，我还是善身孭住成包银纸呢，还记不记得去这个清远，哇，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民币的，成个背包都孭住的。咁当然唔会是我孭啦，我梗係唔知俾善身孭定俾边个孭啦，因为打劫唔系打劫我嘛，係咪？我哋去嗰度派钱去清远。历历在目。在那个大水灾的年代，或者在灾难的年代，在民间通常呢都会出现所谓天谴论。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天谴论？就是说呢，灾难来到呢，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讲呢，为什么有灾难？因为呢这个地方的人犯了罪啊，犯了罪呢，所以呢上帝要惩罚这个罪啊，所以呢所以死那么多人咯，是吗？美国911的时候呢，在美国本土都有天谴论，是吗？嗱，嗰个时候咧，喺当地嘅民间有天谴论啦。嗱，我哋唔理天谴论嘅理由系乜嘢，背后理论系乜嘢，啱定唔啱？但系对于嗰啲喺呢个灾难当中丧生、失去家园、失去至亲嘅人，当我哋仲讲天谴论嘅时候咧，就系、是、好似喺个伤口上面撒盐巴，系嘛？好辛苦噶，系嘛？你见到佢嘅时候，佢都喺度哀鸿遍野啊，抱住个亲人，系嘛？系嘛？咁你就同佢讲，哎呀，真係因为佢有罪囉，佢真係死都係抵死嘅，咁样係咪好难受。喺个水灾嘅时候，有好多解放军嘅战士，佢哋因为抢险係咪被啲洪水冲走殉职。当时候呢，有啲基督教嘅信徒呢就会讲啦，信耶稣先可以得永生嘛，上天堂嘛，唔信耶稣无论做几多好事都唔得㗎嘛，甚至呢雷锋啊都唔能够上天堂啦，雷锋都要下地狱啦，如果佢唔信耶稣，係咪？雷锋系边个啊？唔知道。雷锋呢系中国共产党所提倡嘅圣人啦，係咪？有唱个歌仔啊，学习雷锋好榜样啊，忠于革命忠于党啊，係咪？雷锋都唔得。所以呢，中国神学界为咗呢避免伤害人民群众嘅情感呢，所以喺丁光训主教倡导呢，我哋中国神学思想建设嘅氛围之下，有啲人呢就提倡咗一个新嘅理论，就係、是、因爱称义。咩叫因爱称义呀？就係、是、你做咗好事舍身救人，其实呢你唔使下地狱嘅，你要上天堂嘅。呢种嘅神学嘅建设当时引起教会界有好大嘅回响同埋反弹。今日呢，其实呢中国呢，或者係基督教要嚟到中国山根继续传讲，喺呢个中国神学建设嘅当中，而家呢我哋讲緊配合 这个的一带一路走出去，有所谓的中国基督教中国化这个的议题。但是无论在中国神学的建设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不能妥协和不能退让的底线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十诫里面规定，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弟兄姊妹，什么是独一？独一就是在你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优先次序的排列的当中，他是第一位。他是 top priority。他是第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所信的耶和华上帝真是我独一的上帝吗？还是我们在理论上面讲他是独一的上帝？如果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他就比我们的生命，比我们的喜好，比我们任何东西都是优先。弟兄姊妹，你明白什么意思？为什么十诫里面讲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我们挑刻偶像跪拜那些像？弟兄姊妹，当在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的里面，原来耶和华上帝不是排第一排第二或者排第十和排一百都是没什么分别，有一些东西是超越了他。在耶和华独一的上帝之前，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偶像。我们的偶像可能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偶像可能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偶像可能是我心里面所追求的那层楼，是吗？我们的偶像可能是很多的东西。申命记在这里宣告，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核心。弟兄姊妹，你怎样看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因此耶稣这样警告，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轻那个。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信不单单仅是我们的信念在认知的层面理性的同意，信亦都是我们的生命的彰显，生在行为的层面，在生活里面将所信的活出来。使徒雅各在雅各书他这样讲，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弟兄姊妹，信不是理性的同意，不是今生的相信，不是我信耶稣，耶稣就在今世保护我，有病医病，没病保身，一帆风顺，凡事大吉。不是理性的同意，不是今生的相信，而是转移你信靠的对象，单单相信上帝，即或不然，我仍然宣告耶和华上帝是我独一的上帝，他在我生命的里面是 top priority。 并且这种的信彰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这段经文在结构上面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呼吁，第四节，第二个部分是回应，第五到第九节。当人听受听诵听从了耶和华我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信息之后，人的回应是怎样呢？人有两项的回应，人必定有这两样的回应。如果人宣告认受并且遵行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上帝的时候，人一定会爱神。所以申命记就在这里讲了，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姊妹，什么叫爱啊？爱呢不是那种激情啊，是吗？激情过后就没有了， 爱除了一种感受激情之外，我们要敬拜，要激情敬拜，啱嘅。但除了激情之外，爱原来是一种忠诚信实的表现，是敬畏和敬重，是忠诚信实的向上帝表示效忠的表现。即或不然，我没有激情，没有感觉，但是我仍然因为这个承诺，我忠诚地去履行上帝的旨意。我小时候读过一句的古文，他说向之所因，抚养之间，以为尘迹，感不轻怀。有没有读过？讲乜嘢唔知啦，就係讲呢，总之呢，你以前好激情爱过㗎呢，係咪不在乎曾，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啦，嗰刻嗰种澎湃嘅爱呀。原来好快就唔见咗，你要全部凭感觉。耷低头抚养之间，恶高头以为曾迹。咪而家我所爱嘅而家就唔爱。爱上帝係用尽心尽性尽力，心在希伯来人的眼里面，心是包括了理性，冷冰冰的理性，承诺和感性，热情澎湃的激情。尽心的意思就是全心的奉献。尽性，希伯来人的性是指人的性格，是指人的自我，是人的我，整个人人格。尽性就是全人的奉献。尽力，力是指能力、恩赐、才干、财力。尽力的意思就是全力的奉献，是全所有的奉献。上帝要求人要用完全的爱来爱上帝，而即人要将完全的，人要完全的将自己奉献给上帝。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用三重的意义：尽心、尽性、尽意。是吗？好像一波一波一波咁，三次啫。三，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面是极级的，是最完全的摆上。人怎样能够爱上帝呢？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人如果不接受他的爱，不认识上帝，以致我们认识接受上帝的爱，体验上帝的爱，人没办法爱上帝。当人领受上帝的爱的时候，人经历上帝的爱的时候，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就会彰显出上帝的爱，将上帝的爱传递，传递上帝的爱。人爱上帝不单单只将上帝的话藏在心里面，还行出来，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人怎样能够爱上帝？因为我们蒙恩，所以我们数算上帝的恩典，感恩。蒙恩的人不懂得感恩呢，蒙多少恩都没用的，是吗？他都不懂得感恩。当人蒙恩的时候，他领受上帝的爱去感恩，他就会懂得报恩，他就要以爱还爱。回应五到九节的回应是爱神，向上的看不到的，横向的是爱人。因人因爱上帝的缘故，人必会乐意向人传递和分享上帝的爱。当我们有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呢会跟最亲的人第一时间分享的。原来人好得意的，人是群体的动物，当你越分享的时候越快乐的，是吗？当你呢拿到好东西的时候，收埋的时候呢，嘻嘻嘻嘻嘻两声，你就不觉得嘻嘻的了，是吗？但是当你不断去分享的时候呢，你发觉呢在分享的当中就是成数来的。上帝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上帝这个珍宝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很愿意同人分享。同什么人分享？从哪里开始分享？从家人开始咯，因为家庭是最基本的元素嘛。所以这种爱的传递和分享必须要从儿女开始，家庭开始。所谓亲其亲，子其子，老不老，幼不幼。这个跟儒家思想的修身齐家的哲理很相近。为什么很相近？因为子不与怪力乱神， 孔子唔讲呢啲嘢嘅，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所有嘅理论都系集中喺人际嘅关系，所以有好嘢梗系从最亲嘅人去分享。我哋点样同我哋嘅儿女分享？乜嘢先系最重要喺我哋嘅儿女身上？弟兄姊妹，最近咧，你有冇睇呢几日有冇睇好热爆嘅 YouTube 有条片啊？江西抚州有一个九岁嘅小孩子，佢自编咗一首原创嘅歌曲，叫做《我只是一个孩子》，有冇听过呢首歌啊？呢首歌咧，呢个细路仔都九岁自弹自唱啊，将佢呢几年埋喺心里面嘅压力同埋痛苦，当成心里嘅话自弹自唱，唱出嚟嘅时候咧，让好多父母动容流泪，特别啲虎爸同埋虎妈。呢首歌讲乜嘢啊？不断佢嘅副歌就系我只是一个孩子，我只是一个孩子，你唔好将我同别人比较，别人个仔几叻，你又要我学佢几叻啊？佢识上山下乡跳山，你又叫我咁样做吓？佢奥数好叻，我又要咁做系嘛？不断喺嗰度唱，我只是一个孩子，请你将童年俾翻我。我只是一个孩子，请你将画笔俾翻我。我只是一个孩子，我考试完咗之后，我唔敢俾你签名。我只是一个孩子，请你俾我一个拥抱。弟兄姊妹，我哋梗系想将最好嘅俾我哋细路仔，系嘛？我哋唔想佢输在起跑线，所以我哋就将我哋做唔到嘅嘢，全部投托放喺佢身上，系嘛？希望佢有一日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喺天空可以飞。你再系咁样，佢真系可以飞俾你睇，真系可以飞。弟兄姊妹，当然啦，当呢个细路仔喺度弹嘅时候，好多父母动容，不过呢个动容只系一刻钟嘅啫。当呢啲虎妈虎爸回复翻理性嘅时候，佢个虎样一样出嚟，令到啲细路仔仍然喺痛苦嘅里面。弟兄姊妹，我哋同我哋嘅儿女点样能够抵抗世界嘅洪流？点样能够抵抗呢个邪恶嘅世代？我哋要装备佢乜嘢啊？生命记话俾我哋听，佢最重要嘅就系有上帝嘅话语喺佢嘅生命嘅里面，以至上帝嘅话一生成为佢脚前嘅灯，路上嘅光。上帝嘅话成为佢嘅安慰同埋鼓励，上帝嘅话带领佢走喜乐嘅人生。上帝嘅道是活泼有能力嘅，上帝嘅道唔单单只系喺我哋嘅生命嘅里面，喺头脑上面嘅认知。上帝最重要嘅就系上帝要我哋呢啲大人啊，呢啲父母啊，能够行出上帝嘅道，唔系用言教，唔系俾佢有几多丰富嘅物质，而系用身教，以身作则嘅遵行上帝嘅道。所以生命记咁样讲，佢我今日所吩咐你嘅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嘅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你手上为记号，戴在你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所要求我们的子女，如果什么都没有，我那时我的女儿读书读得很辛苦的时候，喊了的时候，我跟她说，你什么都没有都不要紧，有上帝的话在你的心里面就赢了。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有啲神学家话呢个系天国之轭，系上帝俾佢嘅子民嘅担子，系上帝俾佢嘅子民必须要担嘅呢个担，系个轭嘅意思就系箍住呢个牛车，箍住个牛车箍住牛个嗰个个轭啊，控制住佢嗰嚿嘢，佢要行左行右就系靠呢个轭去拉住。 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称为天国之鸭，是上帝要给那些跟随上帝的人要担的担子。其实被造之物的人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上帝，原来是理所当然的。使徒保罗曾经这样讲，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上帝定义要他的子民负这个轭，是对我们有益的。因为耶稣这样讲，你们当负我的轭，要你们负的，要我们负的，每个信耶稣的人都要负这个轭的。这个轭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我们的上帝。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弟兄姊妹，让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担负起这个天国之轭，一生孭住它，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我们不单止听道，我们行道，并且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世世代代遵守。上帝藉着天国之轭来到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儿女，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应许。凡是守敬畏他、守他诫命的人，他就会自负及子，直至千代，成为我们的祝福。上帝的律例到今日仍然是有权柄，仍然是适用。上帝的律例是对那些跟随他的人来到宣告。让我们安静低头来到思想神今天早晨同我们所讲的信息。
回应诗歌，听命胜于献祭。
如上的忠贞，如上的侍奉，是为了得着谁认同？可会是麻木里服从？仍然爱主的心渐已动，令赞美话语更显不由衷。沉迷生活里，忙乱天赋里，守在罪与虚空。 清我灵，用解罪困锁，仿佛于主身边，为你一生。
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耶稣基督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站立在他面前无所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